在22年前，差不多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去世，跟着我差不多也不想活了，结果就这个发生的事儿，我就从这个集装箱就掉在水泥地上，脑袋就炸裂了，这个就进医院动脑手术，这个开刀开了前后8个小时，差点没命，不过也就活过来了。那很多老会员都知道这件事儿，这个文生差点死了，师母陈师母以前还叫佑，这个看我又回到教会说佑拉萨路来了。那刚好是在过年前后的时候，这个过新年之后或者是旧历年之前，那我突然疯了，癫狂，我就写了对联，我就反正声音上不管什么样，有这个传真机的，那个时候还没有 email， 传真机的，我就把这个对联发给人，这个然后人家看了我的对联都说文孙疯了。来，上面写的是人生终究不是苦，两腿一蹬见天赋，新年呢，然后这个横批是好的无比。人说哟，这人真疯了。那确实那时候疯得很厉害，这个而且是在过年的时候发这个对联，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好的无比。传道书第三章我们刚刚念了，我稍微有点跟动，按照原来的意思把它写得更明白一点。凡事都有一定的时期，天下一切的现象活动都有它一定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连根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举哀有时，却要有时。那神在创造一切之后，他立了规定，然后所有一件事情，天下的所有的现象活动都有它一定的时间。我们的基因有这个30多亿的基因组合，那30亿基因组合就操纵了我们，学医的人哇，学过生物人都知道，这基因就开始操纵我们一生要干嘛，什么时候这个乳牙掉了有长新牙，什么时候头发白了，什么时候要戴老花眼，我的眼一直都是2.0的，这个可是到了40几岁得戴老花眼镜，那什么时候戴老花眼镜都是在基因组合里面都已经定下了，你什么时候会老，什么时候会掉牙，什么时候等等等，这全部都在基因组合，所以任何时候不但是这个日出日落，或者是月亮转一圈，或者是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圈，不管是年岁，不管是什么，都有一定的时间。好，下面，那还有更确切的翻译是：同房有时，分房也有时；亲热有时，避免亲热也有时；寻找有时，放弃有时；保存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说话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平也有时。人凭着自己的意志思想搞出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可是还是在神的掌握之下。好像人并不能说，最近有人说要发展一种死亡什么死亡的星球的这个一个武器，要在太空里面建一个太空站，然后太空站可以毁灭星球，那听起来挺可怕的。那在太空上随便毁灭哪个国家，他一家伙就可以把这个国家毁了。结果这个白宫没干，说否定了这件事情。人总在想这种各种方法来违背神所定下的规律。我们说实在的，这里面有暖气，说实在也是在做一个违背神的规定的事，一个事儿。 我们夏天有冷气，这也是在违背神这个规律之这里面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人一直在反抗神的规律，所以可是我们还是逃脱不出，我们还是活在地心引力的地球。我不能说我反对地心引力我就可以飞上去，我不能这个太阳你就别给我出来，它就不出来了，没这事儿。所以一切还是在耶和华的手中，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定时间，它有它的时间，人不能违抗。所以包括同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避免亲热也有时，对吧？所以我们在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残忍的事情杀来杀去，说实在好像在历史上你仔细看好像它有个规律在里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么中国历史学家都在讲这件事情，哎，都好像都有它的时间。是不是神对这个世界失控？不是，什么时间都有它的时间。那下面问题就来了，所以传道书所罗门这个老王就想，那么人活得这么累是为什么呢？我们人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识去活呢？为什么非得神要按照神的定的时间来过日子呢？好像这个神定的时间跟我们是作对的。所以人活在这世界底下是不是觉得常常觉得很累？那他说我看神叫人这么累，免得他们觉得无聊。那最近我不知道听了多少人讲，在 Sandy 突然停电的时候，哎，家里的电脑什么都不灵了，非常无聊，班也没得上了，做医生了也没得做，那只能到邻居附近看看别人的家的这个树倒了几棵，房子给刮烂了几个，那真无聊。那有的是无聊了一个礼拜，这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所以神让人这么累，是不是免得人觉得无聊呢？人很怕无聊。哎，上班的时候你说，哦呦，好忙哦。可是真你没退了休没事干的时候，你也好像活不下去。你看无聊，哎，人很怕无聊。哎，我以前有同学，他父亲在他高中时候就早逝去世了，大学的时候去世了。他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从他的工作上退下来之后去世，无聊。哎，人没事儿忙忙还挺好的，可是当你真的没事儿的时候，你就活得没意思了。那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又将世代永恒的意识，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面。虽然这样，人自始至终还是不能参透神的作为。神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造这个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将来会变成怎么样？人说实在，人自己真是想不透。我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悲观主义的人，常常想我来到这世界干啥，还挺无聊的。那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然后又学习，又这个那的，所以人到底为了什么想不通。而且甚至看到圣经打头神造人干什么，而且还在不准他们吃那果子，吃了果子就聪明了，就变成吃分别善恶。那把人造来干什么？你要我们变成笨蛋吗？可是你又把我们这个脑袋又造了，让我们能够思想，可是到头来又说分别善恶你不可，要增加知识不可，那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对我从小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你造人是为了什么？然后到最后人要去哪里，要干什么，结局是什么？是不是就像佛教讲的，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人就为了将来是没了而活吗？想也不是，好像不是。我有感觉，我有感情，我生活也怕无聊，我喜欢做这个做那个，好像人并不是为了人死如灯灭而活， 那所以人打头打尾，从创世一直到或者到末世，都搞不清楚人到底要干嘛，神造人是为了什么。我知道对世人来说最上算的事情莫过于一生快乐，好好做人，对吧？很合理。可是那而且人人能吃能喝，在一切的劳碌中得到满足，哎，人只要不无聊就很满足，而且这都是神的恩赐。哎，人只要有事儿做，然后能吃喝，哎，在其中劳碌当中得到满足，就很高兴。哎，这是个平淡的过日子，能够吃饱，很高兴。我知道神所做的一切都必永存，无可增添，无可减少。神这样做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所做的一切，真的没有一件事情会减少，会增加。神这么做，我们人并不能把神所做的事情怎么办，并不因为你反抗这个太阳就不出来了，或者你不高兴太阳就不下山了，没这回事儿。一切事情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目的，神有神的最终的目的，人不能把它怎么样。所以人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抱一个敬畏的心，你观察自然，它是怎么的来，怎么的去，人没有的掌控。风灾来了就来了，停电了就停电了，你没有办法掌控，最多你能修补一下，可是你不能避免它的来到。人的死亡也是一样，来了就来了，生有时，死有时，到了时候你必须要去，你没得反抗。所以人不能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你必须要存着敬畏的心来面对你的人生。无论过去是什么，已经成了现在，而那将来的事也已有了它的过去。这是我想了半天才想出来一个能够比较能够让人了解的一段。无论过去是什么事，已经成了现在。我现在讲普通话大家能听得懂，是因为你有过去，我有过去，所以我学到的东西放在我脑袋里，我变成普通话讲给你听，你听得懂。因为从小你学语言，你放在脑袋里是过去学的，现在成了现在，所以你听得懂。那将来也有它的过去，懂吗？任何将来要发生事情也有它的过去，就是现在累积起来就变成将来。所以这些一切，不管是已经我们认为是过去的事情，还是将来也会变成过去的事，现在变成将来的过去，都在神的手里。而且神要追究这一切将来这都要过去的事情，神通通要追究。因为到最后有一天，有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一切事情都要变成过去，神要追究那所有过去的事情。那这神要追究所有的过去的事情，就包括过去、现在、将来，在神面前全都要变成过去。中国，那我读到这一段，我就想到小时候念《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桃悦乎？虚而不屈，动而悦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哎，解释一下，天地之间，没有私心，没有偏爱谁不偏爱谁，没有说特别哎呦看到萧剑文你是我的宝贝，看到陈德雄哎呦你这个邋遢，这个是垃圾，没有。天地不仁，从来没有宠谁见谁，没有。他看所有东西都像刍狗。什么叫刍狗？用草扎个狗。在我想，这是道家思想在讽刺道教的迷信思想。因为他看到人拿草扎个狗拿去祭，或者是祭死去的人吧，有个狗陪伴。我说奇怪，刍狗在这个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讲到狗都不是拿来祭祀的， 不管是任何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国家，狗不是拿来祭祀的，那想的是一定是给死人他所宠爱的狗，哎，然后让他陪伴一下，所以一定是祭死人，死去的人祭祖先，祭死人，弄个狗。那你说拿个狗砸成拿个草砸个狗，你说它是什么东西？那在庄子里面讲，这个草扎的狗，祭的时候把它打扮起来，很像样，把它当回事儿，在那边祭，哎，在好像祭给仙人。那祭完了没用了，丢在地上，哎，让人践踏，甚至有人拿去当柴火烧了。所以这个天地他没有偏害神谁，他看所有的万物就跟刍狗一样 ，OK， 你好像看起来有用，其实又不真的有用，他没有偏待，大家都是用一个平常的心来待万物，圣人也是一样，并不是偏爱宠谁见谁，没有，一样用平常的心来待所有的人，待他的百姓。那天地之间的自然，就像风箱在吹，要塑造什么，要锻炼什么东西，风箱锻炼天地之间的自然，像风箱要创造什么东西，它虽然是空的，可是它却是无穷无尽，它一动很多东西都出现，你试想看自然当中的这个就生生不息，当自然一动的时候就生生不息，没完没了。那人假如人在天地之间那种自然的当中，要指东指西，要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想各种办法要改变这个自然，然后所得到的是快快的穷乏败亡，不如守中，就是不如顺其自然。自然这个两个字，我去仔细想一下，这有真的有点像摩西在碰到这个燃烧的荆棘里面讲到，我是自由拥有，他自然自己就这么燃了，自己就发生了，自己这么对了，那自己就这么是，那自然，所以道家思想里面讲的自然，或者儒家思想里面讲的自然，就是我们所敬畏的那一位，他自己使所有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顺其自然，不如顺其自然，不要人在想着办法做这个做那个，想这个说这个说那个，计划这个计划那个，那到最后只会到最后只会带来穷乏败亡。在马太福音你也差不多看到有近似的，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担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就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完全听起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不能说我常看到这些，以前我看到我有点害怕，我说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可怕，我办得到吗？而且天父要做作为天父的儿子，不能有偏私，不能说宠这个戒那，没有，天父神待所有的人，不管是好人歹人，或是恨你的人，或者捉弄你的人，他都一样，他日头照他也照你，哎，他照给义人他也照不义的人，天地之间不仁，他没有偏私，没有偏私。中国的道家思想也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我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其实所讲的也有限，等到了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无有。那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完全的来到。那完全什么意思呢？完全就是 创始成终，贯彻始终，那就是要求神的孩子，神的儿女要像神一样，要创始成终，贯彻始终，要有头有尾。反而为了要达到那个目标，我后面慢慢会讲，人，我们人应该怎么样贯彻始终。所以等到完全的来到，这完全的就是讲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完成了，他一生来到，他在这世界上行走的时候，他从头到尾是创始成终，他是贯彻始终。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说完了，成了，就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他该做的事情。好，那我们要完成什么呢？甘地，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看了一些文章，心里很扎心。甘地，印度的国父，他对英国人，英国的官，统治他们印度的官，他说：“我喜欢你们的基督，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他们是那么的不像你们的基督。”好像他讲的话到今天还是对我讲，我们常常是那么的不像我们的基督。他又在说，假如基督徒，就是讲英国的基督徒，带动这个政治革命，带动工业革命，带动今天这个社会的发达，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那而且同时他也带他所谓跟的他的宣教士也到全世界去拓展他们的殖民地，可是他们不是真的带着耶稣基督的形象去到他们所征服的殖民地。所以甘地到最后他要说一句话，假如基督徒真的照着基督的教训去活，如圣经上所读到的，今天所有的印度人都会是基督徒。我看这一句话，常常我只有低头，我只有低头。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按照基督的教训去活，如圣经上所读到的？我们的身边的人会不会像当年的印度人，看到你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会说我喜欢你的基督，可是我却不喜欢你这个基督徒？非常刺激的一句话。当然，印度有印度教的一个捆绑在那里，到今天也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让人看了实在是叹气。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出基督？而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就是家，就是家。那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一个笑话。他有个人住在旧金山，他很想到中国为神做些什么事儿。那他在祷告当中，他就跟神求，他说：“主啊，这个你好不好？这个我晕船也晕机，那我不方便坐船，也不方便坐飞机，那能不能够这个修一条桥，从旧金山一直到这个上海？那我就不必这个晕船晕车，我不就晕船晕飞机。”那这个神说：“哎呦，这事儿太难了，这有点困难。那这个，那他说：哦，我也知道，确实有点困难。 那我还有别的问题。我说，他说我家我妻子我老婆，这个常常我搞不懂他耶。他说是就偏偏不是，他生气的时候我真搞不琢磨不到，到底他什么时候是说真的，什么时候说假的，什么时候是生气，什么时候是假生气，我实在琢磨的我拿他没办法。那我这么多年了。我他总是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他。你说你有什么建议能够让我这个能够让我了解我老婆，让我老婆能够了解我？突然神就说：“哎，你那个桥是要四线道还是要八线道？”我修，懂了吗？没懂，冷笑话。表示修四线道桥或者八线道桥容易过解决他家里的问题。人家里的问题非常难解决。那我们回到创世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光充满了黑暗。地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分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是一个形式。神把形式摆到了混沌当中，他将形式摆好了，他地上的一切万物都铺成好了，植物也种了，那这个节气什么日光，这个月亮怎么转，那个地球怎么绕着太阳转，都已经定好了。他把混沌当中带进了形式，然后他就把有生命的活物充满了空虚，不是空虚混沌吗？所以神从最后面开始，他把黑暗用光明充满了，然后他用形式把混沌充满了，然后他把这个活物有意义的活物充满了空虚，然后他带那人，然后最后他照亚当，照了亚当，然后他觉得我应该让这个人高兴，这个人像我，哎，既然我有我的形象跟样式，好，那我就带那人，都带，把所有的造的动物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服务，那就是他们的名字。当初的亚当可是有名的生物学家。他是命名学，什么生物学他都会，他看到每个东西他就给他取名字，那个就是他的名字。那等于说亚当跟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他也懂得把意义给所有的活物，他给所有的活物起了名字，把意义给了活物。那人说，可是后来这个虽然意义给了活物，这些活物对他来讲没反应。他说哦，你叫狗，那狗最多回头了汪汪，对不对？好，你叫猫，那猫叫喵，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不是有反应，跟他有直接有反应的一个活物。所以可是神造了女人带到他的面前，那个人说，我这终于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她突然这个女人对她来讲有意义了，其他的活物对来讲没有意义，这个能够跟她沟通。她说爷爷，她兴奋得不得了。哎，你可以想象当初那种觉得很无聊的亚当，突然看到女人出现了，他说哇哦，这下这个我的生命当中有意义了。所以这个在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来发音是 ish， 哎 ，isha， 你说从男人变成女人，一个字都是 isha， 变成我可以称她为女人。英文也挺好的 ，man， woman， 哎，是加一点，就是女人。这个女人给她生命当中带来了无限的意义。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原来的意思是如胶似漆，两人就成为一体，所以这是一个词来的意义。他替所有的动物命名，我相信命名了很久，你世界上 种类有多少，他一个个为他命名，命名到最后都还是不满足，没有意义，然后这个就叫个动物跟他没有的沟通，突然有一个能够跟他沟通的人，他乐得不得了，他终于说哇，这个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兴奋得不得了。好，那可是问题是人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成为一体，什么叫一体？什么叫一体？我想了一个方法来解释这个一体。什么之一体叫齿轮，或者叫一国两制？哎，一体是一国两制，虽然是一国，可是两制，懂吗？那齿轮什么叫齿轮？你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你没有，咔斗在一起开始转。那齿轮是怎么转？同方向、反方向、反方向。齿轮假如同方向转不动，必须是反方向转。你想想看，夫妻结合了，是不是都反方向来转？啊，一个说我今天晚上想看看电视，那个说不，我要读圣经。一个说一个慢，一个就快，一个干净，一个邋遢，对不对？你一个磨磨蹭蹭，一个就是你要非常机灵。哎，奇怪，非常奇怪，神就撮合不同个性的土，像齿轮一样咔斗在一起，然后反方向转。一个说东，一个叫去西，一个叫早上，一个说嗯不行，晚上才行。你让那一国两制烦不烦？所以今天这个梁振英要有人抗议，要请他下台。那一国两制容不容易？不容易。那婚姻是不是也是一国两制？齿轮倒起来，咵，在那要再转，反方向转，转起来会没有声音吗？会冒烟，会冒火，都有吧？那夫妻吵架正不正常？啊，有谁家里不吵架的？哈，有哪一个先生或者老公没有被老婆骂这个笨蛋，有哪个请举手，我要跟你请教，对不对？啊，对啊，骂回去。可是我通常不愿意用吵架这两个字，换个词儿叫大声讨论，可以吧？哎，有人加上一个叫激烈沟通，我说嗯好呀，大声讨论，激烈沟通，一国两制是不是就是等大声讨论？有谁不吵架？哦，可是大家这个反正来到教会啊，你们都不愿意把家里吵架的事端出来讲，不没面子，不好意思，然后不像基督徒，对。可是有没有这事？有，吵不吵？吵，大声讨论是，激烈沟通也。可是一国两制最可怕的事情是不是什么？爱的反面是什么？很多都是恨。我说不对，恨起码还有一个情绪在那儿，最害怕是冷漠，连情绪都没有，谁也不理谁，冷漠。哎，所以齿轮是每一家都会发生事情，不要以为稀奇。吵架，我觉得不要吵过分，吵吧。吵吧，大声讨论，不是吵，大声讨论。于是讨论的过头了，最好各能够，假如能够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祷告；不能祷告，各到各的房间去祷告。很奇怪，很奇怪，我发现一件事儿：一祷告，整个火就降下来，哎，屡试不爽。哎，一祷告就火就下来，不管吵得天翻地覆，一祷告火就下来。第二，照妖镜说，怎么跑教堂来讲照妖镜？那这个夫妻一国两制，哎，每一个人都像镜子一样，哎，不是我这个镜子照你这个妖，乃是那个镜子照我这个妖，对吧？我们每个人很难得认得自己， 我都认为自己很不错，很潇洒漂亮 OK， 很聪明很有样，可是真正有个人对你是一点不客气，像镜子一样，他把你这个腰完全照出来。这个所以戏剧上的这个两只什么相公没这回事儿，没这回事儿，对不对？那天底下最真正跟你讲老实话的人，这个诚实不伪的人是谁？老婆。他绝对不会客气跟你讲你什么样就什么样 OK， 因为他把你看透，他把你看透，你是什么样就跟镜子一样，你什么样就什么样，你就看着镜子就照出你这个腰，因为只有他会把你这个腰照清楚，所以要感谢神把你的腰照出来，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镜子在照腰的时候，你赶快心存感谢，不要把这个镜子砸了。哎，那个镜子为你而来，是神设定的，二人成为一体，一国两制。哎，你得高高兴兴的面对。还有地雷，地雷什么呢？会不会有时候莫名其妙，这个你发个大火，冒碰一下炸？芝麻绿豆的事儿，哎，只是说以后，这个说，哎，你这人怎么这么矮呀？你长高点不挺好的？哇，你气得不得了！你从小就坐最前，像我最前从小坐最前排的。个儿矮嘛，那人家说我矮，我心里就就咬牙切齿。哎，那种自信，人家无意当中，哎，我们让矮子先站前面，常常团体照，让矮子站前面。我一听到矮子，我心里又来了。哎，那人有那种隐藏在这个内心深处的地雷。哎，人都有地雷，不小心莫名其妙发个大脾气。是因为你的地雷给人踩到了，因为地雷有很多种，有的地雷是看得到的，有的地雷看不到，上面还种花种草，还挺好的，看起来很正常，可是别踩，这一踩碰炸了，有后面有戏看，对吧？那谁最喜欢踩你的地雷啊？啊，常常是24小时伺候，没事儿他就来踩你的地雷。那是不是好事儿？是好事儿，让你知道你的地雷在哪儿，求神医治，求神改变，然后让你紧紧过来，越来越活，越活得像神。哎，那还有最后一说，洋葱说。什么叫洋葱？我们从小长大都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包裹，对不对？那个生出来你爸妈告诉你该怎么办，再长大一点老师告诉你该怎么办，那回到家里跟爸妈变成老师说的，你说了不算，然后又老师说怎么办，因为长大了以后同学怎么说，哎，一层一层的包裹，然后到了社会里面老板怎么说，那社会媒体怎么说，报章杂志怎么说，然后这个学校里说的什么，然后最后你老婆跟你说什么，女朋友跟你说什么，老婆跟你说，一层一层的把你包裹，人一层一层的包裹，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里面洋葱那个心那个杆在哪儿都已经看不到，一层一层，人就洋葱碰洋葱。人说实在，人将心比心是好难的一件事情，人都拿洋葱碰洋葱碰不到一块儿。可是很不幸，你家就有那么一位专门剥你的洋葱，剥了洋葱会怎么样？流泪，他就喜欢剥你洋葱，剥了你就流泪，对吧？可是洋葱要不要剥？只有他能够把你剥得干干净净的， 那两国一致好不好？好。剥洋葱好不好？好。感谢主，洋葱被剥。那我回到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在替门徒洗了脚以后，那就说我要离开你们，不过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彼得就忧愁了，说又不行，就算我去死我也跟你去。那这个然后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说不会。然后这个耶稣就在门徒当中造成一种心里不安的状态。那耶稣说你们心不要被搅扰搅乱了，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而在我的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因为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那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我往哪里去，那条路是你们知道的。那多马说爷爷，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你没讲清楚你往哪里去，让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靠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若你们认识我也就会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以前我认为道路真理生命是三件事，可是我慢慢的想到不对，道路真理生命是一件事情，是三而一，一件事情是相互并存相互内在的一件事情，因为道路里有真理有生命，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个道路到底在说什么，并不是走的这个路，它意思并不是走的路。那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四章，保罗在腓利斯面前，这个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然后犹太人控告他，然后那个耶路撒冷人，这个罗马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人，祭司什么什么等等搞乱七八糟，然后就把他这个解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撒加利亚，就把他送到撒加利亚去找当地的巡抚大人来判决案子。所以腓利斯就是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巡抚大人来判这件事情。然后这个保罗就在腓利斯前面就辩解自己，因为犹太人控告他，然后保罗就辩解自己，他说但我向你承认这一点，他们控告了我这一切， OK 那你听我说，但我向你承认这一点，我就是按照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就是耶稣讲的道路真理生命，异端这个道是否我祖宗的神相信一切合乎律法的和一切先知们所记载的对神存的盼望，这也就是这些人自己期待的将来必有复活，无论是义或是不义。因此我也严以律己，对神和人时常存着如临深渊的良知意识。保罗在为自己辩解，我并不是来反对这个生活方式，我并不是来反对这个道路，乃是我是按照这个道好好的过我传统的生活。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的意思是存在的意义，不是人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那有人问我，有人在这个慕道班问说，哎，你们基督徒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什么意义，到底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突然我回答，我说你基督徒没有意义，没有人的意义。他一听没有意义，哇，你们基督徒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为了没有意义而活。我说对，没有人的意义，我们的意义来自神，我们没有人的意义，若神的意义才是我们的意义。因为神造人，他 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人能够知道吗？若不是他讲的意义放在我的心里，我做一生没有意义。那再来，道路这个是生活的方式，不是形式。那在全世界有这个党那个党，那党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理念，可是是不是真的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很多所以参加政治党派的人，他不明白基督教，认为基督徒在教堂里面，基督徒也是像党一样。可是他们不明白，基督徒所过的是真实的，不是形式，形式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且是生命的表现，是从里面向外面的一种生活表示，是一种生命的表现，不是只是活在表面，里面是另外一回事，是从里面到外面，从里到外一种生命表现。这生命里面有真理，是用道路这个生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且是一种行为的标准。这行为标准在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对其他犹太人来讲是法律的传统，律法的传统，是因时。可是在今天我们必须要因时制宜，旧约并不是被删掉了。很多人他的想法认为，既然有新约，旧约所有的律法就删掉了，我们可以不必遵守。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可杀人还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还是不可偷盗。不能说哦，我们有新约了，我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了，哇，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玩意儿可以摆到一边去，没有这回事儿。律法还是律法，可是有一些当时的繁文缛节，一些细节，那要他们穿什么穿吃什么，那可以改变，可是根本的实际律法不可改变，那是成为我们行为的标准。那保罗在向腓力斯讲的，我就是遵守那个道，他们是认为异端的，不对，我就是按照那个道来活出来的，来反驳犹太人对他的控告。因为道路还有真理跟生命的道路，是他行为的标准，是符合律法的传统。有人在讲道的时候问，你们认为耶稣最成功的在什么地方？当然有很多人说耶稣带来组织十二个门徒，耶稣讲真理，耶稣这个做了这个做了那行医病赶鬼，耶稣上十字架救赎。那我举手，我说不必说这么多，耶稣教导人怎么祷告，他最先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他自己全办到。这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最成功的事情，他全办到，他并不是来说说而已。主导文里面才有教导的，他自己先做，而且他全做到。我们再回头来看到保罗怎么跟随基督，他也做到了。那保罗在腓立比教会发生这个争执，在那边争大小，他保罗说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可是福音都传开来了，不要吵好不好，神有神的神有神的这个主权，神并不失控，神在掌权，不要吵不要闹，不要因为某人怎么样某人怎么样就开始分党派在争执，是真你是真的我是假的，你是跟那个我是跟那个，不要吵。他在监狱里面听到这种消息，他心里非常难过， 他说不要吵，不要争，不管怎么样福音毕竟是被传开来的，所以他就说照我热切的期待和盼望，没有一件事情令我羞愧，不管你说互相指控谁是真谁是假的，没有一件事情令我羞愧，反而是今天一如既往的以12万分的胆量，无论是借着生或者借着死，都让基督在我的身上被尊为大。你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去让人知道是基督在我身上被尊为大，被尊为大，因为在我活出基督，死了就是获益。活出基督，死了就是获益。在那个时候，讲到获益，你可以，他原来的意思是连本带利一起兑现，很有意思。连本带利不但是救赎，而且你所做的，神都看见。连本带利，救赎把你这个本人救了。你所做的是利，连本带利一起兑现。好，那他的第三章是我认识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和他一起在苦难里的相知。耶稣他在受苦的时候，耶稣知道跟他在一起，神与人同在，耶稣基督是跟人同在，圣人就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与苦难的人同在，所以他说，并且和他一起在苦难里相知，所以他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知道，他也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他在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能得到那复活，从死人中得到复活。那第十二节是最有意思的。最让我激动的，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者已经完全成器。那这完全成器，我底下写的就是创始成终，这个贯彻始终是被动的，它是被成为完全的。所以我把它翻成完全成器，成器必须要有那个把它琢磨成为器的匠。所以它是变成完全成器了。那我乃是接力追随，或者可以抓得着，或者我已经被基督抓着了。它就好像一个人这个在百米就是接力赛跑，他我以前在军队的时候有一个人是体弱，这个身体很差，结果我们必须要三个人，一个人拉着他走，然后我们在最后这个测验的时候，那全副武装，那我们必须要这个在前面跑，我在前面跑，我拉着他，后面有个人推，还有另外一个人把他身上的所有的背包枪都卸下来，就帮他跑，带着他跑。那就这样子，耶稣基督已经抓着他了，他是体弱无力，他可是抓了，他协力的在追随耶稣，他手已经被耶稣基督抓着了，他或者我可以抓紧他，别放掉。他就跟着一直跟着跑。好，下面，然后弟兄们，我并不是以为自己已经抓着了，我并没有抓稳，我只是他把我抓着了，只有一件事情，那在背后的我忘记了，那摆在前面的我就往前扑冲，就死命的往前冲，向着标杆紧紧的追随。追随的字在和合本里面并没有写，其实是追随的意思。为了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召唤我向上去得的奖赏，所以你们有许多是生命成熟的，让我们都来想想这一点。永恒的意义，你的手是不是已经被耶稣基督抓着了？而且你也努力的抓着这个手，不愿意放，让他带着你往前奔跑。而且不但是奔跑，是服从，死命的向往目标直跑。到最后， 在提摩太书里面讲，至于我，现在我已经被流尽，成为焦奠。焦奠是酒，祭祀的时候拿酒掉在地上。那也这个保罗好像意思说，他的血成为了被焦奠在神面前的血。我虽然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那美好的摔跤竞斗我已经奋力摔过摔斗过了，这路我已经跑完了，所幸的我已经守住。摔跤，摔跤让人想到以色列这个名字，以色列名字就是与神摔跤的那个人，那以色列名就是与神摔跤的名。那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是不是也在跟神摔跤？我们要常常与神摔跤。哎，我们是不是这一生常常抓着神不放，与神摔跤，希望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所以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华冠为我存留，就是主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我想，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保罗跟路加是一起同工的，所以当路加写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他写到浪子回头，那保罗一定知道浪子回头是什么。那你想看中间浪子回头那比喻里面很短，那你想要想象一个浪子从远方要回家，一路艰辛跋涉，终于快要到家。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他就这个心态。哎，美好的仗，我美好的摔跤我已经斗过了，奋力斗过，这路也跑完，所信的已经守住了。就像爸爸等着浪子回家，把袍子、戒指、鞋子都让他穿上。哎，所以传道书第七章，我们回头再想，美名胜过上好的香膏，死期胜过出生日，去居上之家胜过府宴赴宴饮之堂，因为那是人人的天数，活着的人就应当放在心上，忧伤胜过欢笑，因为由于愁容，人的心就会得到益处。智者心系居上之家，与人留恋作乐之处。主，我们按照经上所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去处是在哪里，可是我们常常不在，所以求你让我们有个永恒的盼望，就是现在我们也活在永恒当中，让我们用永恒的生活方式，用永恒的生命活出今天的日子。所以求你让我们不一样，在这短暂的今世活出永恒的样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求你常常让我们纪念这件事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